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的第八章里头，先知何西阿呢就一一的列出以色列违反与神所立的约而犯下的种种罪行。先知形容了以色列这种背叛的行为，就是呢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首先呢八章的一到三节就说以色列人背约，接着呢八章的四到七节就说以色列人擅自立王和制造偶像，再接着八章的八到十节就说呢以色列人错误的外交政策，然后呢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说以色列人虚假的崇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先来查考一到七节，透过神对以色列的责备来明白神的心意和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八章一节经文记载，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那敌人来攻打可能是指呢主前733年之后呢以色列和叙利亚联军攻打犹大国，那么就引来了犹大跟亚述的结盟，亚述就进攻以色列的事件。那当时啊战争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遇见敌人偷袭就会吹角来作为警告，而这个敌人呢先知形容就像老鹰一样，因为老鹰呢常在空中盘旋等候捕捉这个猎物，而且老鹰喜欢吃腐败的那些肉。那么先知呢就借着这个比喻来指出以色列人的腐败，就正好让这个仇敌呢有机会攻击。而耶和华的家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以色列。那么究竟以色列是如何腐败的呢？神说他们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以色列人呢不但是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盟约，不以神为神，当然就失去作为神子民的身份啦，也就更不会呢去遵行去履行跟神所立的约的条件，也就是遵守神的律法啦。可以说啊，以色列人彻彻底底破坏了和神之间的约，招致神借着亚述的攻打来惩罚他们。而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们呢就急促悔改，求神终止他们的受罚。这就是八章二节所说的，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那么神怎么回应呢？神并不领情，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想要认识耶和华，他们只是因为心中恐惧，所以呢才向神求救，但内里却没有真心悔改归向神。接着我们看八章三节，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良善呢是指美好的，这是人追求的，叫人能够安舒生活的一些条件。对何西阿先知而说呢，良善就包括了蒙拣选的身份，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以及呢由这个约而得到的恩福。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和合本呢啊，有小字呢是将它翻译为福分，就如同呢蒙保护得平安，以至于呢神按时降下秋雨春雨，使以色列人呢得到丰富的出产，有这个物质的享受。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背弃神的约， 丢弃原可得到的良善福分，所以换来的就是仇敌的追逼。这个仇敌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也可以指真实的仇敌，是亚述啊。而耶和华就是背后的主动者啦。原来呢，在古时啊，近东人立约，如果有一方破坏合约，那么破坏者呢，就会被看为仇敌，而守约的一方呢，就称为朋友。按摩西五经的立约条款来说呢，以色列人如果违约，神就会用各种天灾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这是记载在《生命记》28章22节、《利未记》26章7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以色列人的背约，不但使他们失去了神选民的资格，更因为呢背约作恶，就成为神的敌人，招致神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求神帮助我们呐、能够专一信靠他，千万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就是与神为敌，成为神的敌人，不再是主耶稣的朋友。而以色列人的遭遇也让我们看见与神为敌的下场是多么可悲可惨，但愿我们能够谨记其中的教训呢。接着呢，我们来看何西阿书8章4到7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神透过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擅自立王，又制造偶像，而这一切都显出了他们偏行己路，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神丢弃。8章4节经文这样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那北国历史呢，有10个朝代，总共呢有20位君王，但每个朝代的更替啊，都有暴力流血的事件发生。我们可以呢参考《列王记下》的15章10节14节25节30节。而在先知书这儿呢，先知并不是完全反对整个立王的制度，何西阿所反对的是立王却不由我，这个我当然是指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祭司和先知呢，我们知道是需要透过神的拣选和告立才能够被认可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却用各种手段，不惜呢任何代价来篡夺王位，因此他们的君王都相继被人杀害。那么除了为自己立王，以色列呢还为自己制造偶像，也就是金牛犊。金呢，我们知道是用来制造偶像，而这个银呢，是敬拜偶像的费用。那在主前932年一直到911年作王的耶罗波安一世，他为了阻止北国以色列人前往南国的耶路撒冷圣殿朝拜，就在北国的两端，也就是伯特利和但，建立了两个圣坛，并且安置了金牛犊。我们可以看呢，这个《列王记》上的12章28节的记载，他就让整个以色列陷入了拜偶像的罪恶当中。那接着我们看8章5到7节，这几节经文里头，先知再次的责备以色列人虚假的敬拜。8章5节经文说：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先知说因为以色列人丢弃神，其实他们应当丢弃的是撒玛利亚的牛犊，因为这正是耶和华所丢弃的。如果以色列人不丢弃，那么耶和华就要丢弃他们，并且要向拜牛犊的人发怒气。 那么到底呀、这个匠人所造的金牛犊是怎么样的呢？牛犊呢，是指少壮的牛。在巴利祭坛上呢，这些牛犊原本不是敬拜的对象，只是君王或者是巴利偶像的座驾而已。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表示巴利的缺席，因为这个巴利偶像有的时候呢会缺席，有的时候会睡觉嘛，所以呢就只有他的座驾，也就是一只牛犊在祭坛上。那么作用呢就有一点像圣殿内的约柜。后来呢，这个人就连着牛犊啊也一起拜了。对以色列人的这种悖逆，神发出了哀叹，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他们这样不能纯洁要到几时呢？那这是一种希伯来哀歌的写作形式，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等候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感叹号。意思是呢，以色列人真会有无罪的一天吗？可能不会吧，可能永远不会吧。因为几时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为永远，就充分地表达出耶和华的失望，是一种很久忍耐的等候，但却看不到半点希望的那种失望啊。最后呢，八章七节经文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先知用风来象征以色列人对神的忠实，就如同风一样变化不定，也因此呢，他们所得的也如风一样尽都化为无有。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呢，常以撒种来比喻人的行为，后果呢就是收割，而风呢在智慧文学当中是代表徒劳无功或者是虚浮的荣耀。如同呢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十七节所说的捕风，而暴风呢是指恶劣的气候，它会把农作物彻底毁坏。那么当时的以色列民众拜偶像之风，所收的呢就是亚述攻打的暴风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以为敬拜巴利偶像能够带给他们农业的丰收，但先知却宣告情形刚好相反，他们所栽种的一切都不能够结出果实，即使结出果实也会被外邦人践踏。那在经文当中提到的禾稼啊，是指到已经可以收割的那些稻谷，但以色列人却不能够呢收到这些成熟的稻谷。而不结实呢，是指到呢所收成的那些稻谷不能够做成面粉，就算有禾稼收割了也不能够做成面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反省，今天我们种的是什么呢？那么明日我们收的就是什么？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